反習派看到機會，北約被川普添亂，中共軍陸戰機受矚目。經濟學人說如何與川普打交道，川普前助手被澳駐美大使配搞笑圖，中共宣布要派兵到黃岩島，哈里王子夫婦打算撤離美國，白樓總統衛樹人勝選，邀請來清德觀禮。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兩岸新聞，我是芬妮，首先多謝你們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1月15日，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中共黨魁習近平內政外交一起陷入噩夢，就在這個關鍵時刻，他唯有離開中國，由11月13日到21日，一連9日到秘魯出席 APEC 峰會，並對秘魯進行國事訪問。據網傳消息說，習近平的親信、主管軍隊人事大權的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被帶走調查，鄭州市爆發200,000人參與的夜騎活動，並蔓延到其他省市，連北京都有人踩車上天安門。之後的珠海慘案再震驚全國，習近平已經下令全國重點清查無配偶、無子女、無工作以及無房屋的四無人員，一場社會大清洗即將開始。時評人江心哲在最新節目中說，習近平能夠連任，軍隊的支持最重要，但最近的跡象顯示習近平在與軍隊的較量中出現敗仗，張又俠開始掌權。同時最近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李希動向可疑，頻繁出國外訪，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不應該出席這麼多外交事務，這個反映李希權力變大。如果原因是李希不再效忠習近平，肯同張又俠配合扳倒苗華，那習近平在軍中的勢力就會倒冧一半，他就可能成為第二個華國鋒。只有投降沒有實權，偏偏這個時候習近平要長時間出訪，對反習派系來說這個是最好的搞政變的時機。時評人戴宇說，這次出訪長達9日，由習近平上台以來都很少見，而且現在正值習近平權力塌方，國內地方局勢亦不穩。1989年時任總書記趙紫陽在權力被鄧小平等人威脅的情況下出訪北韓，回國後就被架空，之後失去權力。江心哲亦舉例說，1966年3月劉少奇連續20多日出訪巴基斯坦等國，回國後發現親信彭真已經被打倒了，共產國家領導人出訪很可能就是失去權力的時刻，但習近平必須要去，他還會乘機同拜登會面。時評人藍術分析說，習近平同拜登會面基本上不會有太多實質性的對話，因為拜登馬上就要離任了，但是這個會面對於習近平來說是有很大好處的，主要原因就是外資正在撤出中國，中國的出口正不斷下跌，因為中國經濟的引擎、投資和內需這兩個重要的經濟活力都已經熄滅了，只是剩下出口這一項，所以習近平和拜登會面有利於他在中共的黨內和中國國內樹立一個他正在搞經濟的形象，但實際上達不到任何實際效果。習近平面臨的危機不單止在國內，還包括川普的外交路線。國安顧問負責為總統協調從外交到國安領域的工作，川普選定的國安顧問麥克沃爾茲曾經就台灣問題、抖音滲透美國等明確表達強硬立場，他說中國共產黨是美國遇過的最大威脅，我們對付的是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不是我們的朋友，他們尋求主宰世界。11月，沃爾茲和前國防部戰略專家克羅尼格共同在《經濟學人》就美國應付俄烏戰爭表示，最令人擔心的是華盛頓忙於兩線作戰，而北京幾乎每日都與台灣和菲律賓等美國盟友對峙。 令普京坐上谈判桌。如果普京拒绝谈判，华盛顿可以好似川普讲的咁样，俾乌克兰更多武器，并减少对武器的限制。面对呢种压力，普京可能会结束冲突。呢、这个亦系习近平的噩梦。《华尔街日报》资深记者魏玲玲12号撰文话，根据之前对接近中共领导层人士的采访，习近平担心到夜不能眠，生怕川普破坏习近平与普京的兄弟情谊。另一方面，欧洲对川普在俄乌之间的立场亦不放心。英国前首相、美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近日表示，如果川普削减对乌克兰的资助，英国可能考虑向乌克兰派军。法国要在短期内提供6架幻象战斗机。德国考虑向乌克兰提供远程金牛座导弹，并授权乌克兰攻打俄罗斯本土。时评人蓝述认为这种做法很危险。他说，北约组织现在摆各种的姿态，就是要向乌克兰提供各样的武器援助。其实这个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因为泽连斯基本人并不想停火。如果说是他由北约那个地方拿到了很多承诺，或者说是一些武器，这样他在川普入主白宫之前真的对俄罗斯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反击的话，这个毫无疑问就会使整个战争的形势升级。欧洲不可能离开美国之后单独执行一个他的乌克兰政策。川普不是不理欧洲，而是他需要俄乌之间进行停战。俄乌停火之后，他当然会保证乌克兰的安全。俄乌停火的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当然是乌克兰的安全。乌克兰如果没有安全保障的话，俄罗斯就会直接威胁到北约。北约不同意，川普亦不会同意。中共正陷入多种噩梦，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比单纯的政变危机更可怕。路透社13号报道说，中共上个月在台湾周边举行联合利剑 2024B 军事演习，令轰六战斗机受到关注。这个是中共入侵台湾的主力。台湾国防部话俾路透社知，中共军事演习时出动3架轰六组成3组机队闯入台湾空域，并进行模拟攻击演习。根据国防分析师与美国国防部的报告，中共的轰六战斗机能够发射搭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或携带多枚长程反舰及攻六导弹，并能够在空中加油，因此可深入攻打西太平洋目标，包括关岛。不过专家认为，如果进入冷战甚至热战，中共靠轰六携带核弹头威胁美国本土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自由亚洲曾经发文指，在陆海空三位一体打击中，空军的核打击能力是最弱的，主要因为轰炸机飞到合适的位置需要时间，而且在空中非常容易被侦测并击落。美国在亚太有强大的监视网络，包括部署在南韩的萨德、部署在台湾的铺路爪雷达，以及在日本的宙斯盾等。而共军的轰六既没有美军 B-2 的隐身性能，亦没有 B-21 枪骑兵轰炸机的速度，一旦起飞就会被美国侦测到。即使这样，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兼任学者、美国退役海军上校舒加特仲是曾经分析说，中共如果入侵台湾，需要攻打台军总部、通讯设施、后勤中心及其他关键目标，仲有攻击机场、港口和海上船舰。舒加特预期轰六将会参与所有这些行动。川普明年就任后，全世界政坛应该如何同这位强硬派美国总统打交道？经济学人13号刊文建议说，靠恭维拍马没有太大帮助。川普重视实力，而且他在外交和贸易上的核心观念很难被动摇。 中央社转述《经济学人》的建议话，美国官员和外交官员认为，和川普打交道、送礼、赞美和表面恭维恐怕没用。文章举例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曾经热情款待川普，马克龙还在艾菲尔铁塔上设牛扒宴，并带川普阅兵。不过日本政府成功帮助汽车业避过高额边境税，而马克龙、川普认为他过于高傲和喜欢讲大道理。经济学人认为安倍晋三更能够与川普建立更深层互动，例如他给川普一张美国地图，上面标出日本在美国各个州创造的投资和就业机会，川普开心地向白宫人员发相片。经济学人说，川普倾向与强者交涉。一位前政府官员表示，川普对强大的定义是能够将决策变成行动的领袖，对无法兑现承诺的政客，川普没什么兴趣。澳洲驻美大使陆克文日前紧急删除好几篇闹川普的文章，不过川普顾问斯卡维诺12号将陆克文祝贺川普胜选的贴文置顶，还配了一个沙漏的动画搞笑片，似乎暗示陆克文在华盛顿日子进入倒数。斯卡维诺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内担任白宫通讯副幕僚长和社交媒体总监，陆克文曾经两次担任澳洲总理，持亲共立场，直到近两年突然掉头，多次就中共战争野心警告。2023年陆克文出任澳洲驻美国大使，在川普2020年战败大选后，陆克文曾经称川普为乡下白痴，后来又说川普是疯子和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总统。但上个礼拜在川普接近获胜时，陆克文紧急删除这些贴文。澳洲资深自由党参议员史密斯12号呼吁政府召回陆克文，不过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拒绝，并说陆克文是担任驻美大使的合适人选。中共南部战区13号宣布将组织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附近战备警卫巡逻，中非争夺黄岩岛令南海局势急剧升温。菲律宾上个礼拜颁布海洋区域法和群岛海盗法，中共之后宣布给64座南海岛礁命名，并公布黄岩岛的领海基线，接着南部战区宣布派兵到黄岩岛附近巡逻。史丹福大学国家安全创新中心海洋之光主任雷鲍尔上教向 BBC 解释，菲律宾两部新法并没有扩大它的宣示主权，而是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的现有合法权利纳入菲律宾国内法。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钟志东认为，菲律宾在川普胜选后两日内公布新法，可能是测试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川普在2020年曾经明确表态反对中共在南海的主权声索。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要整顿移民问题，不会保护英国哈利王子。在川普胜选后，有消息说哈利夫妇买下豪宅，可能搬到葡萄牙。据报道，哈里夫妇上个月在葡萄牙买了价值1950万英镑的豪宅。华盛顿邮报报道，梅根虽然是美国国籍，但哈里的移民申请没有获批准，而且哈里在回忆录备胎中承认曾经服用违法药物，因此他很可能在申请美国签证时作出虚假声明。川普就事件不满，为了避免被驱逐出境，哈利夫妇正在考虑离开美国，不过他们必须先取得欧盟公民身份才能够在葡萄牙长住。 白流13号宣布现任总统魏树人再次当选，成功连任。魏树人坚持与台湾的邦交，拒绝向中共屈服。魏树人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表示，就职典礼定在明年1月16号，会向赖清德总统发邀请函。白流人口约20000人，是全球少数承认台湾主权的国家之一，这个令中共不满。白流的经济依赖旅游业，但自2017年以来，中共禁止旅游团到白流。魏树人说，白流正与日本、美国和台湾合作，弥补这一不足。魏树人12号在法新社的采访中指责中共科研船随意闯入白流水域。他曾经表示，白流很小，有美国的保护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发生的事。白流在自由联系条约下获得来自美国的经济支持，白流就允许美军进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